第22篇，召会是神的耕地和建筑。一，在灵前三章保罗说到召会，虽然在本章找不着召会这词，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与召会有密切的关系。本章保罗写得非常有智慧，保罗没有用肤浅的词说到召会，他在这里用又深又奥的词说到召会。在本章保罗用三个主要的词指召会，耕地、建筑和殿。在九节保罗说，你们是神的耕地，神的建筑。本节的耕地以及农场，在基督里得了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，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神新造里的农场，生长基督，好为着神的建造产生宝贵的材料。因此我们不仅是神的耕地，也是神的建筑。就团体一面，我们是神的召会，有基督栽种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必须在我们里面长大，并从我们里面长出。就这一章的意义说，不是产生果子，乃是产生金银宝石等贵重的材料，为着建造神在地上的居所。因此神的建筑，神的家，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增，是无限基督的扩大。保罗在16至17节两次提到神的殿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那殿，神必要毁坏这人，因为神的那殿是圣的，你们就是这殿。16节的殿原文指内殿，神的殿在此是指在某一个地方，如哥林多团体的信徒。而17节神的那殿是指普世所有的信徒，神在宇宙中唯一属灵的殿，在地上的许多地方都有显出，每一显出就是神在那地方的殿。这两节里神的殿是九节神的建筑的说明，殿是建筑，而建筑是由耕地上所生长的材料产生。因此有耕地、建筑和殿，神的建筑不是普通的建筑，乃是圣别之神的圣所，神的灵所居住的殿。我们这些建造这样圣别之殿的人，都当晓得这事，好叫我们谨慎，不用木、草、禾秸等没有价值的材料建造，乃用符合神性情和经纶的金、银、宝石等贵重的材料建造。在哥林多前书里，保罗说到召会的时间多于说到基督。我们看过在头两章，保罗说基督说得很多。哥林多信徒中间的难处，是因着缺少经历基督所引起的。为这缘故，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开头说到基督，然后继续说到召会。基督在哪里，召会也必须在哪里。我们若传讲基督，也必须传讲召会。同样，我们若有基督，也应当在召会里。基督与召会无法分开，正如人的头不该与他的身体分开一样，将头与身体分开，就把死亡带给身体。所以我们绝不该将基督与召会分开，或将召会与基督分开。神的耕地，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召会是神的耕地和建筑，这题目指明召会是神的耕地，也是神的建筑。我们都知道耕地的目的是要产生食物给我们吃，建筑是由一些材料造成的结构。表面看来耕地与建筑无关，因耕地是为着食用产生食物，不是为着建筑产生材料。没有人会用耕地上所长的出产建造房屋，耕地表面看来对建筑没有用。然而九节的耕地是为着建筑，在耕地上所出产的都是为着建筑。在九节保罗首先说到神的耕地，然后说到神的建筑，这个次序的原因乃是建筑在于耕地，若没有耕地就无法有建筑，因为耕地为着建筑产生材料。在神耕地上的植物，召会所有的肢体都是在神耕地上的植物，他们由基督的执事、神的同工栽种了，他们由其他的执事，也是神的同工浇灌了，并且神自己叫他们得以在生命里长大。 我们成为召会的肢体，不是借着加入社会组织的方式，乃是借着被栽种。在六节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保罗在哥林多将信徒栽种到召会，就是神的耕地里，使他们生长基督，成为在神耕地上的植物，是非常有意义的事。在耕地上不需要教师教导植物，植物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做什么或怎么长。然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给了植物许多教训。事实上，信徒不是被看作植物，乃是被看作学生、学习者。在我进入召会生活以前，我是弟兄会里的学生，虽然我学了许多关于圣经的事，却因着缺少生命而垂死。我不是像植物那样活着，乃是像学生。我担心甚至在一些地方召会里只有学校而没有耕地，也许有教导，却少有对植物的浇灌。我们都该以耕种的方式，以栽种、浇灌、栽培并修剪的方式实行召会生活。我们必须学习何时浇灌圣徒，何时喂养他们，何时修剪他们，为着神的建筑生长材料，栽种、浇灌、叫人生长，都与生命的事有关。这指明信徒是神的耕地，为要生长基督。我们是神耕地、召会上的植物，我们需要生长，没有生长我们就没有用。在我家的花园里有些植物是活的，却不生长。同样，今天有许多信徒在属灵上是活的，却不生长。当然，活着比死了好，只要我们是活的，我们就有机会生长。我盼望在主的恢复里没有人满意于活而不长，我们都必须生长以产生基督。所有在主恢复里的圣徒都必须渴望生长。我们该祷告，主，使我生长。我们在神的耕地上生长，目的是要产生基督。正如葡萄园的目标是要产生葡萄，神耕地的目标乃是要产生基督。这几篇关于灵前三章的信息，中心点乃是生长以产生基督。我们需要一再地看一、二章来帮助我们生长基督。你若读并导读这两章，就会得着浇灌并滋养。基督的元素和本质会分次到你这人里面，然后你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并产生基督。你生长的结果就是基督。保罗写灵前一、二章的用意是要陈明基督是我们的分享受、生命、生活、内容和一切。基督该是我们唯一的拣选、爱好、口味和享受。我们该享受基督到这样的地步，不在意任何一种文化。我们不活文化，乃活基督。基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伦理和我们的道德。我们生长得正确，基督就会在我们里面产生，然后凡我们所生长的基督都会成为神建筑的材料。召会唯有用基督才得着建造。然而召会不是用客观的基督，那在诸天之上或忽然从诸天降临的基督来建造。反之，召会是用我们所经历甚至是我们所生长之出产的基督来建造。因此，为着召会的建造，我们必须有借着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所产生的基督。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，我们指出建造帐幕所用的材料称为举祭，这就是说神所创造的材料必须为神所救赎的人得着、占有、享受并宝贵，然后人要将这些材料带来并将其献给神做举祭。唯有这样被得着、占有并献上的材料才能成为建造帐幕的正确材料。这表征我们需要得着、占有并享受基督的丰富，直到这些丰富成为我们的珍宝。然后我们需要将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带到召会的聚会中，并将这位基督献给主做举祭。 这位基督就会成为建造召会所用的材料。因着今天基督徒没有经历基督并产生基督，他们中间就没有建造。建造召会不仅仅是传扬福音、拯救罪人，并将这些新得救的人带到所谓的召会里，这不是召会的建造，这是原料的堆积，在今天大多数的信徒中间所能看见的。顶好的就是这样一种建筑材料的堆积，但真正的建造在哪里？没有建造，因为没有经历基督，没有生长基督做神建筑的材料。我们既看见我们是神的耕地，就必须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，以产生基督。栽种并浇灌，在六节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我们若要在神的耕地上生长基督，就需要栽种并浇灌。然而，我们不该以为只有像保罗和亚波罗这样的人才有责任栽种并浇灌，召会中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该执行这工作。然而，我们没有这观念。反之，当我们发现一位圣徒在某些事上软弱时，我们也许将他交给长老。若有一位弟兄到你这里来，而你晓得他软弱，你就该浇灌他。你不该请长老来，而该喂养他并滋养他。我们众人都要学习这点，这是很要紧的。你也许觉得你很软弱，在生命里非常低浅。然而，别的圣徒比你更软弱，更低浅。倘若这些比你软弱的人中，有一位来接触你，你就需要浇灌他，这样你也会得着浇灌。但这不是说我们该特意浇灌别人，反之浇灌应当自然而然，甚至不知不觉地进行。每当叫软弱的人到你这里来，不要定义浇灌他，这是表演，不是真正的浇灌。你若自然而然甚至无意之间浇灌别的圣徒，主会主宰地差遣别人到你这里使你浇灌他们，至终你会发现借着浇灌别人，你自己就得着浇灌。这是真正的复兴。在召会生活里，我们都该彼此浇灌，这样我们就会生长以产生基督。我们缺少浇灌别人的实行，原因是我们仍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名词，但我们也许仍有这实行，即使我们已将宗教的背景丢在背后，这背景的影响却仍随着我们，使我们不浇灌别人。例如，一位弟兄也许对自己说，我是谁？我算不得什么？让长老和更老练的人照顾别人，我只是召会里的小弟兄，我怎能帮助人？这种思想必须从我们连根拔除。没有一位弟兄或姊妹该持守这观念，以为自己太软弱或在生命里太低浅，不能浇灌别人。你可能软弱，但你没有死去。即使你觉得自己死了，但你仍在召会生活里，这事实证明你没有完全死了。既然你仍是活的，你就能浇灌别人。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。正如我们肉身所有的肢体都是有用的，同样，召会没有一个肢体是无用的，是不能借着浇灌别人而顾到别人的。因着我们宗教的背景，我们很容易只将保罗的话应用在像保罗和亚波罗这样的人身上。我们也许认为只有一些人能栽种并浇灌，但我们自己不能执行这工作。有些圣徒也许认为他们所在地的长老或领头人该做一切浇灌的事，有些人也许只留意自己需要被别人浇灌，却不留意浇灌别人的重要。我再说，这观念需要连根拔除。我们都能浇灌别人，让我们不再继续今天基督教的实行。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身体里每个肢体都是有用的，并且都能尽功用。但愿圣品阶级和平信徒实行的毒素完全除去。 我盼望所有的圣徒都看见他们能栽种并浇灌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不该认为只有长老和更老练的人能帮助别人。反之，我们都必须晓得，我们该是帮助别人的人。我鼓励你们祷告，主怜悯我并给我恩典，使我活你以浇灌别人。每当圣徒带着难处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求你提醒我拿起负担帮助那人并浇灌他。有些人也许害怕，他们若试着去栽种并浇灌，可能会犯错误，可能你会做错事，但要受鼓励，真正的学习是从做，从实行来的。你也许做错一些事，但至终你会从你的错误中学习，并成为熟练栽种并浇灌的人。在某些事上，你甚至可能成为比长老更能帮助人的。地方召会里的长老人数不多，他们怎能顾到这么多弟兄姊妹？不要指望长老做一切，要拿起负担顾到别人，浇灌他们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为着召会生活的实行，要正确地实行召会生活，我们都应当栽种并浇灌。不要因着保罗说他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就以为保罗只对栽种有用，亚波罗只对浇灌有用。不，在耕地上劳苦的人不但栽种或浇灌，他们做所需要的一切，栽种、浇灌、施肥，甚至修剪并修理植物。借着操练，我们就会在召会生活里学习做这一切的事。不要说你只要栽种或浇灌而不做其他的事，那是不对的。反之，我们都必须学习做所需要的一切，好在神的耕地上生长基督。这甚至包括学习杀死搅扰植物生长的害虫。较软弱的圣徒也许接触你，你也许晓得他被某种害虫所困扰，自然而然，你也许晓得你也被这种害虫所苦恼。你们都需要同样的药。我盼望所有在主恢复里的圣徒都会摸着本篇信息中的负担，也会进入本篇信息的灵里，这样我们就会得着帮助，在神的耕地上生长以产生基督。我们也会学习照顾别人。